博。现在时间是2018年7月2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现在开始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2018年香港七一大游行中，万余民众无视警方不得沿途插队的规定，加入游行的行列。香港警方规定，今年七一大游行的起点是维多利亚公园大草坪，整队出发后，中途不得有人插队，否则属于违法。警方在游行路线两旁拉起警戒线，重点地段架设金属围栏，并有大批警员把守。不过，仍然有民众从道路两旁不断加入，估计途中插队的民众高达万人。七一大游行期间，有一支不到20人的亲北京的抗议队伍，在前后均有警方保护的围栏内挥舞中国的五星红旗，透过扩音器呼喊“共产党万岁”等口号。香港政府星期六对七一游行作出回应，称任何不尊重一中、无视香港秩序、哗众夸张、不实误导的口号，皆不符合香港的整体利益，不利香港的发展。另外，香港警方说，今年七一大游行的人数最多时是9800人，而港大的一个统计数字是14170人。马里国防部说，一个在马里的法国巡逻队星期天受到攻击，4名平民丧生，至少20人在攻击中受伤，其中包括8名法国军人。法国军方发言人说，在马里北方城市贾欧的汽车炸弹袭击中，没有法国军人丧生。马里国防部发言人迪亚洛表示，他证实一辆载有炸弹的汽车冲向新月形沙丘马里联合巡逻队。目击者说，汽车炸弹爆炸后，袭击者与法国和马里联合巡逻队展开了枪战。目前没有人宣称对这次袭击事件负责。几天前，伊斯兰激进分子袭击了非洲5国联军，在马里巴马科的总部，有6人丧生。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为美国的移民管制机构辩护，反驳了一些反对派民主党人关于废除他的主张。川普在这个周末发表了一些推文，支持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数以万计的示威者星期六在美国各地示威，抗议川普的零容忍政策。按照这个政策，要逮捕任何非法越过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的人。示威者还要求让2000多名移民子女与他们的父母立即团聚，他们在进入美国的时候被分开。这些移民子女的父母被政府拘留，等待他们在美国申请庇护的法律程序，他们的孩子被送到收容所。一位联邦法官已经下令政府在未来3周内让家人重聚，但美国官员在执行这项法令方面进展甚微。6月20号，川普总统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承诺尽可能结束家庭分离的状况。泰国海军一个精锐潜水小组抵达一个被水淹没洞穴的关键通道，12名青少年足球队员和一名担任他们教练的成年人被困在洞穴里已经9天。泰国官员说，潜水员星期一早晨抵达昆南朗农皇家森林公园龙岩洞穴内的2岔口，他们将从那里向更高的地方移动，希望能够找到可能躲在那里的青少年足球队员和教练。这些足球队员和教练6月23号训练后一直没有回家，唯一留下的迹象是人们在洞穴入口找到他们的自行车和足球鞋，以及洞穴壁上留下的字。30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在毛里塔尼亚召开为期2天的非盟峰会，主要商讨打击腐败和应对非洲大陆的人道和安全危机。在星期天的峰会开幕式上，东道国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对非洲的安全状况发出警告。在马里的一个法国巡逻队受到袭击，4名平民丧生。阿齐兹呼吁采取应对极端主义分子袭击的全面策略。64岁的左翼人士奥布拉多尔赢得了墨西哥的总统大选。奥布拉多尔几十年前从政，为争取原住民权益而努力。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onfirming Plans, Part 2.This lesson focuses on the language of confirmat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确认计划第二部分，重点学习怎样用恰当的语言进行确认。
Interview.
电话访谈。Epstein 先生在电话中向 Elizabeth 介绍他到上司 Graham 女士的办公室和他谈话的情况。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I wanted Ms. Graham to get to know Mr. Blake.
我很希望 Graham 女士能够认识了解 Blake 先生。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Mike Epstein from his office in California. Welcome, Mr. Epstein.
Hello.
After you met with Mr. Blake on Tuesday, June 11th, you went back to your office.
That's right.And then I spoke to my boss, Shirley Graham, about our plans to meet with Mr. Blake the next day, Wednesday.
The three of you were planning to meet at a restaurant for lunch.
That's right. Ms. Graham wanted to meet Mr. Blake, and we needed to discuss some of the details of the new project.
Let's listen to the first part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Okay.
Dialogue.
对话录音，下面我们来听听 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的谈话录音。我们先学习几个有关此句。
Do you have a minute?
我能占用你一会儿时间吗？
Come on in.
请进来。
Have a seat.
请坐。
I'll pick you up here at 12 o'clock.
我十二点钟来接你。Pick somebody up.意思是接某某人。
Let's listen as Mr. Epstein confirms the meeting with Ms. Graham. This meeting takes place in Ms. Graham's office.
这次对话是在 Graham 女士的办公室进行的。Epstein 先生同 Graham 女士确定了明天中午的午餐约会。
Come in.
Oh, Shirley, do you have a minute?
Sure. Come on in, Mike. Have a seat.
Oh, thanks. Listen.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I'll pick you up here at 12 o'clock, and we can go to his hotel together.
All right.
Okay.
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准备什么时候离开办公室呢？
Come in.
Oh, Shirley, do you have a minute?
Sure. Come on in, Mike. Have a seat.
Oh, thanks. Liste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I'll pick you up here at 12 o'clock, and we can go to his hotel together.
All right.
Okay.
Variations.
词句代换，用不同的说法表达相同的意思。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接下来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一些词句的代换。
Do you have a minute?
Could I speak to you for a moment?
Have a seat.
Please sit dow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I wanted to tell you.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12 o'clock is fine with me.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听 Epstein 先生同 Elizabeth 之间的对话。 我们先把这三个句子熟悉一下。
You report to Ms. Graham, don't you?
你向 Graham 女士汇报工作，是吗？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 Graham 女士是你的上司，是吗？
I knew that she wa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October deadline.
我知道她很担心十月份的期限。
I felt confident that Mr. Blake's company could deliver on time.
我相信 Blake 先生的公司一定能够按时交货。
You report to Ms. Graham, don't you?
That's right. She's my boss.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e meeting she was going to have with Mr. Blake?
Well, I knew that she wa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October deadline. The factory was scheduled for completion in October. Everything had to be finished by then. I felt confident that Mr. Blake's company could deliver on time. But I knew that Ms. Graham wasn't so sure. So I was a little nervous about the meeting.
I understand.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today.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Epstein 先生对这次会面并非信心十足，他知道 Graham 女士对于国际机器人公司是否能在工厂十月份建成的时候按时交货有顾虑，所以他对这次会面有些紧张。我们再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You report to Ms. Graham, don't you?
That's right. She's my boss.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e meeting she was going to have with Mr. Blake?
Well, I knew that she wa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October deadline. The factory was scheduled for completion in October. Everything had to be finished by then. I felt confident that Mr. Blake's company could deliver on time. But I knew that Ms. Graham wasn't so sure. So I was a little nervous about the meeting.
I understand.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today.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先请听老师提问，再复习一段对话，然后回答问题。
Does Mr. Epstein meet with Ms. Graham in her offic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Come in.
Oh, Shirley, do you have a minute?
Sure. Come on in, Mike. Have a seat.
Oh, thanks.
Does Mr. Epstein meet with Ms. Graham in her office? Yes, they meet in Ms. Graham's office. Ms. Graham asks Mr. Epstein to come in, and she asks him to sit down. So they are in her office.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听第二个问题。
When should they leave their office to meet Mr. Blak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复习一段对话，然后回答问题。
Liste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When should they leave their office to meet Mr. Blake?They should leave their office at 12 o'clock.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听众提出的问题是，在众多的美国商人中，如何识别哪一位是大权在握的重要人物？我们先来熟悉一些词句。
CEO.
行政总裁是Chief Executive Officer 的缩写 CEO 可以说是一个公司的灵魂人物，负责制定公司的业务方向。
Gender
性别
The person in charge
负责人
A job title
职务
A business card
名片
On the surface, they often try to treat each other equally.
从表面来看，他们都努力平等相处。
If you treat all the men and women you meet with respect, you can't make a mistake.
如果你以尊重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人，那么你就绝不会犯错误。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Welcome, everybody.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who is most important in American companies. The email question is, when I meet a group of American business people, how do I know who is most important? In my country, the oldest man is usually the person in charge.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It's true that in America, many companies are run by older men, but you cannot tell who is important based only on age and gender.
Gender?
Yes, whether a person is a man or a woman. In some companies, very young people have important positions. One famous example is Bill Gates, CEO of Microsoft. The oldest person is not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n many American companies, women hold very important positions.
So how do you know who is in charge when you meet people for the first time?
You should wait for introductions and listen for job titles that indicate an important position.
Such as?
Oh, titles like director, or vice president, or manager.
What about business cards? Can they help?
Yes, you can often get good information from business cards. If you exchange business cards, take time to look at the cards carefully. The titles on business cards will often let you know who is most important. One final word of advice. In business, Americans are rather informal. On the surface, they often try to treat each other equally. If you treat all the men and women you meet with respect, you can't make a mistake.
Yes, that's the best strategy.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valuable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在美国公司，一个人的职位是否重要，并不决定于年龄或性别。像比尔·盖茨，很年轻就做了微软公司的 CEO。要注意听别人的介绍，或根据名片来判断谁是主管。不过还是 Gary 说的对，以尊重的态度来对待你所碰见的每一个人，这就是最好的策略。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见解。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who is most important in American companies. The email question is, when I meet a group of American business people, how do I know who is most important?In my country, the oldest man is usually the person in charge.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It's true that in America, many companies are run by older men, but you cannot tell who is important based only on age and gender.
Gender?
Yes, whether a person is a man or a woman. In some companies, very young people have important positions.One famous example is Bill Gates, CEO of Microsoft. The oldest person is not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n many American companies, women hold very important positions.
So how do you know who is in charge when you meet people for the first time?
You should wait for introductions and listen for job titles that indicate an important position.
Such as?
Oh, titles like director,or vice president, or manager.
What about business cards? Can they help?
Yes, you can often get good information from business cards. If you exchange business cards, take time to look at the cards carefully. The titles on business cards will often let you know who is most important. One final word of advice. In business, Americans are rather informal. On the surface,They often try to treat each other equally. If you treat all the men and women you meet with respect, you can't make a mistake.
Yes, that's the best strategy.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valuable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True or false?
下面我们来做几个是非题。老师先给一个陈述句，请大家在铃响以后用True 或 false 来表示他说的是否正确，然后再说出你的理由。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In American companies, some very young people have high positions. True. Young people sometimes have high positions in American companies. A vice president is an important person in a company. True. A vice president is an important person. If you are not sure who is most important, pay most attention to the oldest man. False. You should not assume that the oldest man is most important.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Powers 女士向她的同事 Malone 先生确认一次约见的日期。我们先来熟悉一下对话里用到的一些词句。
I made an 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Mr. Myers.
我和 Myers 先生约好了我们去见他的时间。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你星期三十一点钟仍然有空吗？
That's too bad.
那太糟了，那太遗憾了。
That's fine with me.
我没问题。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Ms. Powers confirming an appointment with her colleague, Mr. Malone.
Excuse me, do you have a minute?
Certainly. Please come in.
Thanks. I made an 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Mr. Myers.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11 o'clock on Wednesday? I'm afraid not. I'm busy all morning.
That's too bad.
How about 1 o'clock on Friday?
That's fine with me.
Would you call him back and see if Friday is good for him?
Sure, I'll call him right away.
Thanks.
我们再听听这段商务对话。
Excuse me, do you have a minute?
Certainly. Please come in.
Thanks. I made an 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Mr. Myers.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11 o'clock on Wednesday? I'm afraid not. I'm busy all morning.
That's too bad.
How about 1 o'clock on Friday?
That's fine with me.
Would you call him back and see if Friday is good for him?
Sure, I'll call him right away.
Thanks.
Focus on functions. Confirming.
语言功能。接着我们来练习使用适当的语言进行确认。
Now let's focus on confirming plans. Let's look at the language used to confirm plans.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仔细听。
I made an 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Mr. Myers.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I'm afraid not. I'm busy all morning.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要用前面的对话作为例子，来讲解用什么语言表达方式进行确认最妥善、最有礼貌。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confirm plans.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s. Powers tells Mr. Malone that she has made an appointment with Mr. Myers. Then she checks to see that Mr. Malone is available at that time.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still free because his schedule was free the last time she checked with him.
I made an 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Mr. Myers.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Unfortunately, Mr. Malone's plans have changed, and he is not availabl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11 o'clock on Wednesday? I'm afraid not. I'm busy all morning.
That's too bad.
I'm afraid not is a polite way to say no.Earlier, in Mr. Epstein's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we also heard him confirming plans. He told Ms. Graham that he had scheduled a meeting with Mr. Blake. He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it was okay with her.
Liste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The expressio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is a polite way to give information to someone. In this case, okay means Is that time okay with you? Notice how Ms. Graham confirms that she understands the meeting arrangements.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Asking questions and using the expression, so, are excellent ways to confirm information. Also notice how Ms. Graham uses an incomplete sentence instead of asking the direct question, when should we leave?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These are just some of the ways to confirm informa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Still
free.
还有用,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来向别人提供情况, 然后用,
okay?
或者,
is that time okay with you?
来征求对方意见。好,我们下面再听一遍。 Gary 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confirm plans.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s. Powers tells Mr. Malone that she has made an appointment with Mr. Myers. Then she checks to see that Mr. Malone is available at that time.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still free because his schedule was free the last time she checked with him.
I made an 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Mr. Myers.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Unfortunately, Mr. Malone's plans have changed, and he is not availabl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11 o'clock on Wednesday? I'm afraid not. I'm busy all morning.
That's too bad.
I'm afraid not is a polite way to say no. Earlier, in Mr. Epstein's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we also heard him confirming plans. He told Ms. Graham that he had scheduled a meeting with Mr. Blake. He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it was okay with her.
Liste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The expressio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is a polite way to give information to someone. In this case, okay means, is that time okay with you? Notice how Ms. Graham confirms that she understands the meeting arrangements.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Asking questions and using the expression, so, are excellent ways to confirm information. Also notice how Ms. Graham uses an incomplete sentence instead of asking the direct question, when should we leave?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These are just some of the ways to confirm informa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Is that time okay with you?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2018年香港七一大游行中，万余民众无视警方不得沿途插队的规定，加入游行的行列。香港警方规定，今年七一大游行的起点是维多利亚公园大草坪，整队出发后中途不得有人插队，否则属于违法。警方在游行路线两旁拉起警戒线，重点地段架设金属围栏，并有大批警员把守。不过仍然有民众从道路两旁不断加入，估计途中插队的民众高达万人。七一大游行期间，有一支不到20人的亲北京的抗议队伍，在前后均由警方保护的围栏内挥舞着中国的五星红旗，透过扩音器呼喊“共产党万岁”等口号。香港政府星期六对七一游行作出回应，称任何不尊重一中、无视宪制秩序、哗众夸张、不实误导的口号皆不符合香港的整体利益，不利香港的发展。另外，香港警方说，今年七一大游行的人数最多时是9800人，而港大的一个统计数字是14170人。马里国防部说，一个在马里的法国巡逻队星期天受到攻击，四名平民丧生，至少20人在攻击中受伤，其中包括8名法国军人。法国军方发言人说，在马里北方城市贾欧的汽车炸弹袭击中，没有法国军人受伤或丧生。目击者说，汽车炸弹爆炸后，袭击者与法国和马里联合巡逻队展开了枪战。目前没有人宣称对这次袭击事件负责。几天前，伊斯兰激进分子袭击了非洲五国联军在马里巴马科的总部，有6人丧生。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的发言人说，联合国秘书长谴责这次袭击，并重申联合国的决心，继续与国际部队一道支持马里政府和为人民、为国家稳定所做的不懈努力。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为美国的移民管制机构辩护，反驳了一些反对派民主党人关于废除他的主张。川普在这个周末发表了一些推文，支持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数以万计的示威者星期六在美国各地示威，抗议川普的零容忍政策。按照这个政策，要逮捕任何非法越过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的人。示威者还要求让2000多名移民子女与他们的父母立即团聚，他们在进入美国的时候被分开。这些移民子女的父母被政府拘留，等待他们在美国申请庇护的法律程序。他们的孩子被送到收容所。一位联邦法官已经下令政府在未来3周内让家人重聚，但美国官员在执行这项法令方面进展甚微。6月20号，川普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承诺尽可能结束家庭分离的状况。泰国海军一个精锐潜水小组抵达一个被水淹没洞穴的关键通道，12名青少年足球队员和一位担任他们教练的成年人被困在洞穴里已经9天。泰国官员说，潜水员星期一早晨抵达昆南朗农国家森林公园龙岩洞内的2岔口，他们将从那里向更高的地方移动，希望能够找到可能躲过那里的青少年足球队员和教练。这些足球队员跟教练6月23号训练后一直没有回家，唯一留下的迹象是人们在洞穴入口找到他们的自行车和足球鞋，以及洞穴壁上留下的字。多日的暴雨引发洪水，寻找他们的潜水员面临更大困难。30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在毛里塔尼亚召开为期2天的非盟峰会，主要商讨打击腐败和应对非洲大陆的人道和安全危机。在星期天的峰会开幕式上，东道国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对非洲安全状况发出警告。在马里的一个法国巡逻队受到袭击，4名平民丧生。阿齐兹呼吁采取应对极端主义分子袭击的全面策略。64岁的左翼人士奥布拉多尔赢得墨西哥总统大选。奥布拉多尔几十年前从政，为争取原住民权益而努力。他说，根除腐败和有罪不罚的现象将是他新政府的当务之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2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习近平近日呢，他会晤了20多位大多来自欧美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长时说，他说西方有一个说法，如果别人打你左脸，你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而在中国文化中呢，你要以牙还牙。华尔街日报认为，这预示着北京在美中经贸对抗中不会让步，并将强硬反击。另据报道，中国宣布下调部分亚太国家的大豆进口关税，并扩大了从巴西和俄罗斯等国进口大豆的来源，为7月6号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做好了反击准备。那么川普习近平剑拔弩张，美中贸易战还有退路吗？关税选项受到美国商品进口规模的制约，中国会不会动用人民币贬值以及打压美国在华公司等其他手段呢？一旦贸易战全面爆发，中国顶得住吗？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华盛顿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野良。夏教授您好。
你好许博。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北京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中共领导人呢，他和喜欢随便讲话的这个川普总统不同，中国领导人讲究的是九五至尊，讲究的是深藏不露，一言九鼎。所以习近平以牙还牙这个说法呢，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我首先来请教华盛顿的这个夏野良教授，您怎么看习近平这种说法？它是一种姿态呢，还是一种决心呢？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向来是非常讲面子，美国这一次呢，就是在贸易制裁问题上是步步紧逼，几乎不给中国喘气的机会。那这样的话呢，就显得这领导人很没有面子。所以呢，他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这种强硬的这种形象，否则的话没法向国内交代。也就是说，他长期以来打造的这种中国崛起啊，这个中国在世界上很多事物中都会引领世界，这种形象他是要维持的。所以这次呢，习近平是公开表明他的决心。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体制，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在乎经济贸易造成的巨大损失，给老百姓带来的这些不便或者是福利的减少等等，他在乎的是专制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这种形象，还有这个他的实际获得的统治集团的利益。所以呢，这一点呢倒是跟美国跟西方政府不同，西方政府很顾及普通老百姓的感受和利益，如果要是讲老百姓不满意，纳税人不高兴了，那么政客们都要收敛，所以这一点呢恰好是相反。我想这次习近平下这样的决心，一方面呢是前一段时间中国实际上已经服软，就是当美国商务部制裁中兴公司说今后不再供给芯片这些产品的时候呢，中国实际上是已经服软了，多次，而且是两次这个派刘鹤副总理来美国谈判，但是现在的情况呢，仍然是美国态度是越来越强硬，所以呢，习近平现在他也实在忍耐不住，他说就是要以牙还牙，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以牙还牙，其实中国没有多少的牌好打。
好的，那么接下来还要讨论，但是呢，这个。夏教授看起来呢倾向于习近平这一次下了决心。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胡星斗教授，美国媒体的确很重视习近平这种以牙还牙的说法，认为呢这是美中贸易战开始酝酿以来啊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明确表态，预示着北京已经不准备退让。那胡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北京在第一轮的贸易战中，如果这个贸易战爆发的话，的确是不会退让。
嗯。
但是从长期来看，会妥协的。习近平今天会见马蒂斯，美国的防长，也说到，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国关系之一。实际上他这个话中是有另外的含义的。我认为，局势恶化到现在，可能双方都有策略等各方面的不妥。如果能够给对方一个面子，或者是给一个台阶，或者是再继续商谈，最终会达成一个妥协的协议。而且，中国在中美贸易中也没有获得那么多的这个好处。所以我就说，一开始第一轮中国是不会退让的，就是说中国它没有获得那么多好处。所谓的37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很多是外资企业出口的，
嗯，
还有很多是中国贴牌呀、代加工生产出口的。中国积累了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1万多亿美元就购买了美国的国债和企业债，而且中国在资源、环境、劳工权利等方面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普通民众并没有获得什么好处，就说外汇储备多了，中国对外援助可能更大方了，一带一路的投资也更多了，但是损失也有可能更大了。
嗯，
而且呢，中国的外汇储备它基本上全是国家外汇储备，与民众也没有多大关系，没有多少好处。它不像这个日本外汇储备才1万多亿美元，但是它民间有3万多亿美元，所以这种像日本那样的民间的外汇，日本的那种总的外汇实际上比中国还要多。而中国的外汇呢，主要集中在国家，但是呢，如果分散到民间，像日本那样的，那个好处呢就更多，至少不会让美国觉得好像眼红，就觉得这个中国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嗯。
实际上，中国的并没有获得什么很大的好处，所以我认为第一轮是不会，中国是不会退让的。
嗯，好的。那么两位教授呢？都表示好像中国这一次呢是不会退让了。的确，中国不仅仅呢只是言论，而且我们看到行动是紧随其后的。昨天呢，中国当局宣布对亚太和美国之外的这个进口大豆关税下调为零，大豆零关税。那么夏教授，制裁美国大豆呢，是中国反击美国加征关税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是不是已经预示着说中国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呢？夏教授。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呢，它这个大豆是中国的主要来源之一，但还不是最多的。最多的来源国是巴西。
嗯。
但是就如果说从美国进口的大豆要加征关税的话，那么对美国的农民会产生一点影响。那么有一些在短时间里边，可能大豆的市场结构要发生调整和变化，这对美国农民来讲可能有利益方面的损失。但是呢，其实中国严重的依赖大豆啊，就是说如果真的不向美国进口，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我们知道大豆里边的豆粕和豆油对中国来讲的话都是在各行业用的比较多的，像饲料行业，像禽肉蛋，这些都是需要。所以说如果讲大豆这个进口方面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的话，那么会影响到中国的副食品以及猪肉这样的一些最基本的，影响到民生问题的，会甚至会引起通胀问题。所以我想这个中国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贸易战呢，也是在习近平下了决心说不得不打，要以牙还牙，但实际上呢是打不起的，而且打不长远。所以在我看来呢，这个一方面这个双方呢都是有意气之争另一方面呢那个美国呢，其实讲起来从道义上来讲更加具有这个这个理由。比如说川普一再强调，就是自由贸易建立在公平贸易基础之上，而美国过去这么多年来已经让中国享受了 巨额顺差的好处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所以美国不能够再继续忍受这样一种不公平状态。那么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个贸易战啊，我认为是一个长期的博弈，它不会是说短时间里边逐步升级，然后一下子进入到白热化，一下就分出个胜负。在我看来呢，它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有可能是3-5年时间，甚至10年8年时间，可能不止一个总统任期。所以我想这样一场长期的博弈，其实更加要求双方，一方面要能够这个有制胜的一些武器，另一方面呢，还是要考虑到一下国内这个实际的需求和老百姓，各个利益集团和产业方面的一些实际的需要。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胡教授，刚才呀，夏教授提到大豆呢，不是一个轻易可以动用的武器，因为它关系到国计民生。我们知道，提高大豆关税呢，提高这个大豆的关税啊，是中国反击美国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大豆刚才夏教授提到，也是事关中国国计民生的一个重要产品。那么如果中国对美国大豆下手，美国当然会感到痛处。但是中国呢，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呢？又是胡教授？
是啊，目前这个中国已经下调了一些国家进口大豆的关税，降到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吧，也就是说，一方面可能提高美国进口大豆的关税，但是另一方面将其他国家进口向中国出口大豆的关税降为零，这样不会影响中国国民对大豆的消费和相关产品的消费。而且呢，不仅是大豆，这一次中美贸易战，如果把它称为贸易战的话，它还促进整个中国普遍的降低关税。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中美贸易战给中国民众带来了福利，比如中国好像是从昨天是宣布的啊，从7月1号开始，对差不多1500种项目啊，这个平均的这个关税要从16%左右下降到6%左右，这个降幅是非常大的，而且在这之前呢，也宣布对这个100多种产品进口关税的税率也是从17%大为下调，这样的话呢，就说它既可以满足中国人民对那种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对进口那些商品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的供给侧的改革。也就是说，降低了关税以后，国内的企业就不再受那种高关税的保护，这样有助于提高这个企业的这个竞争力。而美国目前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关税只有1.6%左右，中国的关税从刚才的数据来看，大概在16%左右，也就是说美国的关税只有中国关税的1/10，所以这次中美贸易战促进了中国大的下调关税，因为过去中国关税太高啊，的确，造成了这个市场的扭曲，资源配置的错位，市场经济不良不良的这个发展，导致了效率的下降，导致企业没有竞争力，导致消费者这个剩余的减少，所以。中国借着这一次中美贸易战下调关税提高企业的这个竞争力，它促进了国内的进口，对普通民众反而是带来了福利，带来了好处。
好的，现在呢，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先给大家读一下呢，我们一些网评回应刚才两位教授的这个说法然后我们接电话，我们把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也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首先是我们这位网友叫刘汉，他说中美贸易战是应该打一打才知道会发生什么，习近平让打，民粹说也要打几回合，如果能够打到美国率先扛不住就赚大发了，如果中国大陆率先扛不住自然也就全面开放了，这对大陆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 刚才胡教授也有这种想法。埃杜因陈他说，贸易战的退路有两种，第一种是美国退让，任由贸易逆差继续扩大，任由美国政府债务无限扩大，任由美国普通人的债务继续扩大，直到美国年轻人被利息压垮，彻底诅咒美国资本家拒不还债。第二种呢是中共退让，放弃中国制造2025，放弃国企垄断，放弃主要的维稳经费来源，改变中国统治模式。美中贸易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Chucky Manami 这位网友说，以牙还牙，习近平还真不虚，声波袭击在华美国人，以安全审查为由终止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运营，以检查为由让美国货出不了仓库过保质期，大不了去扎美国大使汽车轮胎，贸易差不多是问题。伟地这位网友说，中共的成立呢，就是靠物质和利益来贿赂人心形成团队的，所以从中共的核心人员到中共发展起来的官场制度，无一不是通过贪腐来维持中共团体的团结。因此当中共在国际肆意扩张政治权力的时候，每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都会被中共的贿赂式结交腐蚀，美国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坚决要跟中共对抗到底的。下面我们来接电话，首先呢是天津的艾先生，天津艾先生你好。
您好，我讲一下，就是这个美中贸易主要就是美国的竞争力不够。你看，美国如果从竞争，比如彩电、冰箱这些家电类的产品，美国就不是对手。如果在汽车方面，美国是德国和日本甚至韩国汽车的对手吗？美国根本没有竞争力，所以积累了这么大的贸易逆差，并不是什么政治问题。如果像夏叶文祥先生说的，那么川普总统总是说美国优先，反对政治正确，支持六四，那给了你们这些专家的脸了吗？
好的，谢谢天津的艾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河北李先生你好。
我觉得这个中美的贸易战都是每个国家都在争取自己国家的利益最大化，也并不是说那个美国就多么高尚，中国都多么无耻。那中国以前是有不遵守贸易规则的行为，但是作为一个后发性现代化国家，他完全遵守这些先发性现代化国家制定的规则，他是不可能在经济上是超过他们的。
好，
另外我就想说一下你们美国之音，我觉得你们美国之音像一个就是美国版的央视，就是完全就是只不过是意识形态跟中国的央视完全相反。
好的，
我从来基本上没见过你们请过就是说跟夏叶良这样的人，意识形态相反的人跟他去辩论去。
好的，谢谢。
跟中国的央视有什么区别？
好的，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我们今天请的客人啊，这个胡星斗教授，就在很多方面我们看到他跟夏叶良教授的观点呢是不太一样的啊。下一位是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进行采纳我这个人民币贬值的建议，已经扭转了贸易战被动挨打的趋势吧。如果7月6号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的话，中国会针对这个美国大型的高科技企业的晶片和药品啊，展开无限制的仿制和倾销啊，彻底打垮美国的高科技产业，这才是中国制造2025的必由之路吧。
好的，谢谢北京的李先生。
我相信最后顶不住的肯定是美国。
谢谢李先生。最后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我觉得啊，美国这个贸易战就是，当你有一个强大的雏形出来的时候，人家就会想要掐死你，让你死在这摇篮之中，扼杀你。这是，反正这就是美国的惯用伎俩嘛。只要别人强大，就得扼杀。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谢谢天津王先生。这样，刚才呢，我们的网友、听众、观众他们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我们请两位嘉宾首先呢来综合的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听众和观众。首先，夏叶良教授。
我觉得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美国之音，虽然刚才有些人只一直批评美国之音是美国的央视，可是既然中国有央视，也有人民日报、新华社，像有些职业五毛，他为什么像夜夜值班一样，那每次都非得到这儿来打电话呢？你看天津的艾先生是非常固定的职业五毛，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
嗯，
说如果说觉得我这样人的观点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你们的观点不是从来也没有变化吗？是吧？所以各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个不奇怪。
对
啊，奇怪的是只有一种声音。
好的，那么我们美国之音实际遵循的就是这样一种多样化。我们在我们这个节目上，只要你认真，只要你呢认真参加我们的节目，认真的讨论来评论，什么样的观点我们都欢迎。好啊，胡教授。
的确，刚才听众中有不同的观点，有些观点我还是比较赞同的。
嗯。
比如刚才那位说到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问题，
嗯，
本身就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也就是说后发国家怎样才能够追赶先发国家，先发的国家它制定了它的这个规则，那后发的国家要不要遵守？
嗯，
这个的确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嗯，
另外还有一位听众说，美国只要别人强大，美国就一定会扼杀。这个我觉得倒不一定啊。这个比如说德国强大、日本强大，那倒不一定就是非得把它扼杀。
嗯，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谈这个休斯底德陷阱，两个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好像必然发生冲突。休斯底德他讲的是雅典与斯巴达这么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不同的制度的国家，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呢，最后是产生冲突。这个地方关键可能还是不同的这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制度。雅典它是一种制度，斯巴达是完全是另外一种制度。这么两种制度，它有可能在争霸的过程中，在崛起的过程中会产生冲突，而不是必然两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这个就一定会发生冲突。
嗯，好的，那么现在下面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来讨论。我们两位嘉宾呢，在接下来的讨论过程中呢，也会逐步的来回应我们刚才听众、观众和网友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和发表的评论。现在距离美国点燃贸易战的这个时间呢，仅剩下不到十天了。有人仍然期待着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说近日美国有媒体透露呢，说川普政府已经邀请王岐山前来美国谈判了。那么请教夏教授，您认为有这种可能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是呢，没有多大的作用，因为这个刘鹤来过两次。
嗯。
现在的情况呢，就是习近平已经发话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不要说这个王岐山来，就是习近平本人来，也未必能够会取得非常满意的成果。
嗯，
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肯定是双方要交一轮手，交手之后才知道轻重，后面才知道该出什么样的牌。所以我并不看好说谁来就能把这个问题给调节好。当然呢，你说这个私下里服软，提出一些新的有诱惑力的条件，让美国罢手，这个可能性对于中方来说当然是存在的。但是美国愿不愿意接受一些私下提出的条件，就此不打这个贸易战了呢？我想不会，因为如果会的话，前两轮就应该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其实并没有。
嗯，辽宁的董先生，董先生你好。
你好，谢谢主持人。然后我就想说，那个像天津王先生、那个上海唐先生，还有天津那个艾先生，
嗯，
这些他们做什么的，对我就不太说，对吧？你看那些镇江一些老兵，然后他们现在那个下场，然后像我们这个地方的公务员也很长时间没发出工资了。就是当这个政府不再需要你的时候，你会像垃圾一样就被扔掉了。
好的，谢谢辽宁的董先生。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夏叶良、胡星斗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牧师办学传道在中国获刑，各方呼吁美国政府介入。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